并没有给师母啊，就是 Grace 准备什么特别的礼物，那更加没有那个时间跟她庆祝。不过呢，Grace 是不需要我替她安排的啊，因为她自由安排。所以呢，在这个上个星期三哈、啊，那她就买了两张票啊，就带上我的岳母啊，一起到那个城里就看了一场戏。那么就两个母亲啊，就自己用看戏啊来庆祝这个母亲节。看什么戏呢？啊，就是音乐剧《悲惨世界》啊。所以用这个悲惨世界来庆祝哈、啊，这个似乎是有点讽刺哈、啊。不过他们回来都说啊，看得非常过瘾啊，场景非常的精彩啊，音乐非常的动听，那个表演非常的感人啊，这个过这一天啊过得非常的开心啊，所以那个看《悲惨世界》也可以看得很开心哈、啊。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耶稣的故事，就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但是这个却是一个值得我们庆祝啊，值得我们非常能够让我们开心的故事啊。那这件事非常的奇妙啊，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件事非常的讽刺啊。那在这个整个事件里面都是充满了讽刺。首先就是他们对那个耶稣的控告啊，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啊。因为上次我们讲到啊，这个犹太公会啊，这个是公会不是教会哈、啊，刚才读成教会哈、啊，是那个犹太公会哈、啊。啊，这个犹太公会对那个耶稣做出的判决啊，上一次讲到的是按照那个亵渎罪来给他判死刑的哈、啊。但是这一次，这个一早跑到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那边啊，这个控告却是从那个宗教性的亵渎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那个叛国罪。那为什么这个犹太那些领袖要找那个比拉多啊来给耶稣判那个判刑呢？啊，因为当时在那个罗马的统治下啊，犹太公会他们自己是没有权利判人死刑的啊，所以就为了让那个耶稣可以啊在那个罗马的法律之下被处死啊，他们就必须把这个亵渎的罪名啊改成这个叛变的罪名。那怎么改法呢？啊，就是抓住犹太人的王啊这一个的称号啊，因为不管是那个大卫的子孙啊，是那个神的儿子啊，还是那个犹太人的王啊，这些其实都是基督的代名词啊。而在那个比拉多的面前啊，他们就死死咬住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个的名称啊，目的就是要逼着比拉多把那个耶稣当作是一个啊想要对抗罗马的这样一个政治犯来处理啊。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概念偷换，对不对？连比拉多都知道啊，甚至也清楚他们杀耶稣的动机啊。比拉多更知道这些人啊，根本就不是那个对罗马有多的忠诚啊，也不是出于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啊，根本就是出于嫉妒啊，出于他们的那种私怨。那这里面还有一层的这个讽刺，就是如果耶稣啊，他那个宣告自己是弥赛亚这件事，足以构成亵渎罪的话，那他就必须是一个不够格的弥赛亚啊，一个不够格的基督啊，一个冒名顶替的假货啊，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假如那个胆敢自称是神所立的君王的话，那这个才是亵渎啊，才是那个僭越啊。但是反过来，如果那个耶稣哈、啊、自称这个犹太人的王是足以构成这个叛国罪的话，那他又必须是一个够格的啊，一个革命家啊，一个那个叛徒哈、啊，一个足以对那个罗马构成威胁的啊，比如说像起义军的领袖这样的人哈、啊，只有这样子，罗马才需要用十字架来对付他啊。所以这个很奇怪，就是这个宗教性的定罪啊，就需要他不够格，而那个政治性的定罪却需要他够格啊，要非常够格哈。而只有这个政治性的定罪就足以置他于死地啊。但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啊，作为一个政治犯啊，耶稣又是明显是不够格的啊，他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人哈、啊、可是他偏偏又是按照这个罪啊，这个罪名被判的死刑啊。所以这里面的这个讽刺，这个矛盾啊，实在是很多很多哈、啊。但是啊，耶稣就任凭他们啊用这种自相矛盾的控告把他给致死啊。当然啊，耶稣承认自己是基督啊，是神的儿子，但是对于这个政治的叛变啊，其实耶稣并没有承认啊。在这个经文的第二节啊，比拉多就问他说啊，问他那个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啊，和合本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这里说是那个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啊，但其实这个原文就是：“这是你说的。”啊，这是你说的啊，意思是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你说的哈。啊，所以那个耶稣虽然他并不否认啊犹太人的王这个的名称啊，但是耶稣并没有承认啊他们啊给这个名称所强加的那个政治性的意义。啊，可是除此以外，耶稣却不做任何的辩解啊，所以从那个效果上来说，就等于是授人以柄。啊，等于是让人家就可以拿这个煽动叛乱为那个为罪名啊为理由把他给处死。但是问题是，犹太的领袖啊，他们这种偷换概念啊，要害死耶稣啊，这个动机很明显啊，这个叫做那个司马昭之心啊，路人皆知。但是比拉多却为什么要配合他们呢？啊，而且比拉多明明知道啊，他们不过是要借刀杀人啊，不过是要发泄私怨啊，也明明知道耶稣并没有那个敌对罗马啊，但是比拉多却为什么又会被他们所利用呢？这个原因就是比拉多太过自作聪明啊，这个就是这件事情的第二个讽刺的地方了啊。那比拉多的自作聪明，首先是表现在啊，他想要利用在这个节期当中啊，释放一位囚犯这样一个传统，就让自己可以不用做这个决定。那比拉多以为这样一来啊，他就可以那个他自己就不用去那个得罪这些犹太的领袖啊，但是同时呢啊，他又不需要被他们所利用啊，他以为把这个决定留给群众，他自己就可以脱身啊，但是没有想到啊，确实给自己做了一个更结实的圈套给套进去。这个比拉多的第二个自作聪明啊，就是他错误的估计了局势啊，他以为那个群众一定会选择释放耶稣啊，但是却没有想到啊，就那个群众却偏偏不按照他的设计来出牌哈。但是群众为什么会情愿啊要释放巴拉巴啊这个强盗，而不是那个释放耶稣呢？啊，为什么呢？照着这个十一节这里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们是受了祭司长的挑唆啊。而从那个第七到第八节这个写法来看啊，这里说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然后第八节说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啊，所以似乎这些群众这么一大早就涌到比拉多啊这个公开办案的地方。那本来这些人就是要来求他释放巴拉巴的啊，这个是他们来的时候本来的目的啊，所以这个祭司长去挑唆他们哈，应该是比这个时间还要更早。好，看到这里，你不得不佩服这些的那个宗教领袖啊，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他们那种的勤奋啊，那种的办事效率哈。假如我们侍奉神，我们来那个扩展神的国度，能够用上他们这个一半的那个勤奋一半的效率的话，那今天的基督徒的那个人数啊，基督徒的比例啊，我想早就不是这么一丁点了哈。可是这个人作恶的动力啊，往往是比那个行善的动力要大很多的哈。所以这个人的本性到底是倾向于恶还是倾向于善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对不对？可是这些群众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被挑唆呢？啊，为什么当他们可以选择那个救耶稣的时候，却偏偏不选择耶稣，却情愿选择那个巴拉巴呢？为什么这个有罪的反而要释放，而无罪的反而要他死呢？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错在比拉多啊，因为这个比拉多第三个自作聪明的地方，就是他低估了犹太人对那个罗马的仇恨，就好像上个星期那个高牧师所说的啊，这个彼得啊，跟那个哥尼流的故事所反映的一样哈，这种那个民族性的歧视啊，那种的成见啊，甚至是仇恨，那这个是人类社会当中最最顽固的一道的隔阂，也是最具有破坏力的啊一种强大的力量。今天这个日益严重的这个中东的问题哈，中那么多的那个地方在打仗啊，混乱的一塌糊涂，说到底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民族的矛盾，甚至包括很多的回教徒跟回教徒之间的矛盾。今天中东的战争啊，和那个历史上很多其他的战争，都是曾经打着那个宗教的旗号，但是实际上本质上啊，其实就是那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矛盾啊，是一个族群在欺压另外一个族群，然后另外一个族群再来反抗他们的欺压啊，所以就这样打来打去啊，永无宁日啊，直到双方都是精疲力尽为止啊，然后大家在那个积蓄力量啊，在准备下一轮的战争。那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个中国啊，跟那个周围的国家在那个海上啊，会不会打一仗啊？我们不知道啊，希望是不会哈。但是这种事情在那个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断过。而在那个罗马跟那个犹太的那个关系里面啊，很明显，这个罗马是那个欺压的一方，是强势的一方啊，那个犹太是弱势的，是被欺压的一方啊，所以这个罗马对那个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态度，那肯定是藐视啊，而这个犹太人对那个罗马人的态度，那肯定是仇恨啊，这个是必然的啊，啊，这两种的态度在那个审判耶稣这场的戏里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啊。你来看哈，首先啊，就是这个巴拉巴啊，是那个犹太人啊本来就认定啊要来那个释放的人啊，这个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民族英雄哈。他们要释放他啊，那现在他们来到那个比拉多面前啊，这一位罗马的巡抚却提出另外一个候选人啊，这一边那个耶稣是那个统治者要释放的人啊，另一边这个巴拉巴啊是我们要释放的人啊，或者至少是我们的公会要建议我们要释放的人。那你说哈，假如你是犹太人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你会选哪一个呢？大家都不敢说是吗？不敢承认是你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是吗？好，很明显对不对？很明显对不对？好，所以正因为那个比拉多建议他们要释放耶稣，那就更要巴拉巴而不要耶稣。好，然后啊，因为比拉多对那个犹太人那种的藐视啊，因为他心里那种的傲慢啊，所以当他提出要释放耶稣这个建议的时候，他还不忘记顺便来嘲讽一下。啊，顺便就管耶稣叫做犹太人的王啊。于是呢，啊，这个的建议加上这个称号啊，对那些群众来说就构成了双重的侮辱。好，啊，这个被罗马的巡抚称为说是我们的王的人，我们能要吗？能要吗？我们不把他钉死才怪呢，对不对？啊，于是这个比拉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本来以为这个做法啊，既可以这个不用得罪公会领袖啊，又不用做那个违背良心的决定啊，还可以顺便的让犹太人感激他的宽大啊，可以说是一举三得。结果呢啊，现在却是让他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啊，就形成一个尴尬的僵局啊。于是，在那个窘迫当中啊，比拉多就说：“为什么呢？啊，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啊，大家不要以为比拉多说这个话是出于公正啊，或者是出于仁慈啊。其实那个比拉多反对群众的决定啊，其实更多还是出于他的傲慢啊，出于他对犹太人的藐视啊。所以那个比拉多不想这么容易的就在他们面前退让啊，他也不甘心啊，就做他们的傀儡啊。可惜啊，他是这样的藐视他们。啊，那个群众也是以同样的藐视来对待他啊，所以他反对的他们就支持啊，他支持的他们就反对哈啊，于是他们就更加极力的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啊，最终比拉多就只能屈服啊。比拉多这个人啊，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常常会给我们一个懦弱无能的印象哈，好像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啊，好像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的一个政治家。但是历史却告诉我们，其实比拉多这个人哈，在他刚刚上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铁腕非常冷血的一个地方官啊，他曾经多次的用残暴的手段来镇压犹太人的那个叛乱跟反抗啊。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也记载过啊，他曾经啊，这个比拉多哈，曾经把那个加利利人的血掺在祭物当中啊，这么血腥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不需要同情比拉多。但是为什么在审判耶稣的事上，比拉多却显得那么懦弱呢？那么好像任人摆布呢？原来就在那个时候，比拉多自己在那个罗马元老院里面的那个后台，那个在背后一直在支持他的那个人刚刚倒台，这个历史告诉我们的，这个人刚刚在那个时候就倒台。所以当时比拉多他自己就处在非常不安全的地位，所以他才要讨好公会，才要讨好群众，免得出乱子，免得他们到罗马去告他的状。那比拉多他想要保住自己的地位的这个企图有没有成功呢？最后也没有成功，因为不出三年之后，就是在主后36年，比拉多还是被弹劾，被罢免，被贬到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这个地方，不久就死在那里。假如我们了解这些历史，那我们就可以理解比拉多这个人他的行为。但是虽然是理解，我们却还是不能够原谅他，因为他虽然应该是维持正义，他也有权维持正义的时候，却没有做他所应该做的事。而且在那个审判耶稣的时候，虽然他那个当时对那个犹太人的那种的蛮横，那种残暴当时是有所收敛，但是他对他们的藐视，他心里那种的傲慢还是有意无意的暴露出来，于是就间接就促成了耶稣的死亡。所以虽然最后比拉多想要那个金盆洗手，在那个手盆里面洗手来表明自己的无辜，想要把这个责任完全都推到犹太人的身上，但是历史却还是把罪责算到他的头上。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就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就记载到耶稣乃是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难，全世界每星期全世界那个各地的那个教会所有的基督徒差不多都会念诵，都会永远记得这句话，用这个比拉多的罪孽永远都不能够涂抹。好，控告是自相矛盾的，断案是自作聪明的，那个君王却是屈辱和潦倒的，这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第三个讽刺的地方。耶稣在这个时候的那个屈辱和潦倒，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耶稣不但是被那个本国的宗教领袖所陷害，还被自己的同胞所弃绝，被他们交给外邦人去处决，而且还是按照那种特级的叛国罪的标准死于那个最最残酷的十字架。但是在上十字架之前还有很多的苦要受，还有很多的那个羞辱要尝。那第15节说比拉多就把巴拉巴释放了，就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短短的鞭打这两个字包含了多少的痛苦。这个罗马他们那个用鞭子抽人，这种鞭刑所用的鞭子，这个鞭子里面缝了有骨头，还有铅块，甚至有的地方有那个铁钉，这一鞭下去就可以皮开肉绽。很多的死刑犯在那个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被那个鞭子抽死了。这个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他就说到他自己的几个敌人也是在上十字架之前被鞭子打，被鞭子打到怎么样呢？打到连那个肚子里面的肠子都可以看得见，这样一个程度。另外有一位罗马总督也曾经把一位先知，而且这个先知也叫耶稣，所以那个耶稣在这个名字其实当时很普通的一个名字，把一个叫耶稣的先知打到连骨头都露出来。不过那一位先知是那个哈南的儿子，所以肯定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所以在那个澳洲的这个演员 Mel Gibson 所导演的那个耶稣受难记这部电影里面这些残暴的血腥的这种血肉横飞的场面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夸张。但是这场这个血腥暴力的鞭打在福音书里面却是好像一笔带过， 似乎神并没有要我们去特别去注意啊，就是耶稣在肉体上所遭受的疼痛，而是要我们注意他所受的羞辱，他所受的羞辱啊。从那个16-20节就讲到那些罗马兵丁对耶稣的羞辱，这些的兵丁呢啊，平时是应该是跟着比拉多啊，是住在凯撒利亚的啊，因为这个那个才是那个总督府所在的地方啊。但是现在啊，因为要在过节期间维持秩序的缘故啊，他们就专门跑到耶路撒冷来啊，在这一段紧张啊、这个疲惫啊、不愉快的日子里面，就耶稣啊，就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娱乐的机会啊。于是啊，一场那个残忍的、丑陋的戏弄就开始了。啊，他们就给那个耶稣啊穿上紫袍啊，戴上金冠啊，就他们就把那个耶稣装扮成好像一个君王一样啊，然后呢，他们对他喊：“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啊，他们就拿那个苇子打他的头啊，可能这个苇子就是用来模仿君王的那个权杖哈、但是却他们却是用这个苇子来打他的头哈、他们还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啊，这个可能是模仿那个亲吻君王的这种仪式哈。最后他们还甚至还向他屈膝，向他跪拜啊！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在戏弄啊，都是在嘲笑啊，这么样一个卑贱的，这么一个潦倒的，这样一个软弱的犹太人竟敢自称为王啊！这个完全是嘲笑。可是这件事情最最讽刺的就是他们所戏弄啊，他们所认为是不可能是王的人，却正是上帝所立的君王。这一位拿撒勒人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甚至全宇宙的王。现在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做的正是在帮助耶稣登基做王，因为耶稣正是在这个人的苦害、人的气绝和羞辱当中一步一步的走上他的君王的宝座。在去年啊，这个美国华盛顿啊召开了一个啊，是那个美国政府所举办的啊一个名为《基督教和当今中国》的一个研讨会上哈、那中国的基督徒的经济学的那个专家啊，就是赵晓博士啊，在那个大会中发言啊，这个发言里面提到基督信仰啊对那个人类的贡献啊，也讲到第一，就是今天基督徒是全世界最大的人群啊，一共有22亿的基督徒，全世界哈、接近世界人口的1/3，好、这个是全世界最多的啊一个群体，而且呢啊，在这个22亿人口当中呢啊，其中是非西方和那个发展中国家的基督徒的人数，现在啊已经是大大超过那个西方基督徒的人数。啊，所以基督教已经早就不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啊一个全球性的信仰。第二，啊，基督教乃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啊，在那个目前全球公认的发达国家有18个，啊，其中就除了日本以外，另外17个都是以基督教的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啊，包括我们澳洲在内，啊。所有这些的国家啊，都是我们中国人最想移民、最想要去的地方啊，没有中国人想要去佛教国家的哈。啊，第三，基督徒引领着人类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啊，就连中国的宗教事务局都承认啊，从那个1901年到那个1996年啊，所有全世界诺贝尔奖的得主一共有639个人啊，在这个639个人当中，有596位都是基督徒，就占了93%，绝大多数。其他的什么犹太教、佛教、回教、印度教和那个无宗教人士，就只能分摊一个小小的零头。第四，基督信仰也在影响着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比如以那个耶稣诞生为开始的那个公元纪年，比如啊，纪念耶稣生平重大事件的，好像那个圣诞节、复活节、那个受难节啊，纪念耶稣复活的那个星期天啊，今天成为全世界统一的那个公休日 所有那个医疗福利事业啊，全都是以那个十字架为标志啊，等等等等啊，这就是耶稣基督啊对那个全人类、对全世界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啊，一个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要啊，一个站在这样的屈辱、在那个潦倒中死去的人，却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呢？为什么当年死在那个罗马的十字架的犯人有千千万万，但是只有这一位却是被世界上最多的人所敬拜、所敬仰呢？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不真是神所立的君王，这一切都是无法解释的，完全无法解释的。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什么死后的审判啊，什么将来的什么天堂地狱啊，这很多都是那个概念很模糊的啊，我们就觉得什么那个阎王啊，什么那个地狱啊之类的东西啊，都是属于那个民间宗教的迷信。但是啊，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啊还是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规范啊，并没有落入啊那种为所欲为的那个状态呢？如果是连死后的那个审判都不怕，那还怕什么呢？答案就是怕的是这个历史的审判。因为这个历史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几乎就相当于上帝的地位。这个历史的审判，也就是说那个后人对你这个人的评价，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在那个传统上最最敬畏、最最在乎、最最害怕的东西。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当然这个历史的判决当然并不能够代表绝对的真理更不能够取代最后的审判我们也相信最后仍然一定会有审判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受那个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却可以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历史所做出的判断、历史所做出的那个判决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对不对基本上还是对的。历史对一个人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本质、这个人的真相的。那么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可以说其实历史的判决已经肯定了圣经对于耶稣的讲法圣经对于耶稣的宣告。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耶稣真的就是这个人类的救主，耶稣真的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他的权柄今天还在扩展当中虽然还有很多的人还不愿意敬拜他还有很多的人甚至都还不认识他，但是除了他以外、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哪一个够资格称为万王之王呢？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哪一个够资格成为人类当中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人呢？我们翻遍历史连一个靠近一点的那个人选都没有。这个法国的一代枭雄拿破仑虽然他曾经把自己和那个什么历史上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和那个凯撒和那个查理曼大帝来同列，但是那个拿破仑也不得不承认耶稣乃是超越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拿破仑最后在他所被囚的这个圣海伦纳岛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历史都记得清清楚楚拿破仑说所有那些希腊、罗马、印度还有中国的那个立法和那个创造者并没有可以令我折服之处那个拿破仑说我并不是那个藐视他们，相反我非常的尊敬他们，但是他们仅仅是提出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道理而已，绝不能够把真神来启示给我们，他们所成就的和我并无不同他们不但不是超凡的神，而且和我一样有许多的弱点和错误。但是耶稣基督却完全不同，他的每一点都令我惊奇，他的精神使我折服，他的意志使我羞愧，他的真理和感人的力量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够理解，他的降生、生活、教训、他的福音、他的神奇、他的国度都使我无法解答，但又是我无可否认的奥秘。 由此看来，我深知他绝非凡人。啊，从那个耶稣的事迹和成就来看，假如他不是上帝，简直就是最大的亵渎。好，看来那个拿破仑啊，今天并不是只是在地下拿着一副破轮子啊。今天拿破仑啊，应该是在那个耶稣的宝座前俯伏敬拜，就和世界上很多的君王、很多的领袖一样。好，如果耶稣啊真的是君王的话，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王呢？为什么耶稣必须要承受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羞辱呢？有三个原因。第一，耶稣要用受苦来担当我们的罪。正如神啊，在那个早在耶稣降生的400年前啊，就已经透过那个以赛亚先知所预告的，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高举上身，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以赛亚又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哈？耶稣在这里的遭遇，都是在应验那个先知的预言。所有这些的疼、这些的痛苦、所有这些的羞辱，都是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孽，要完成上帝要救赎我们的计划。因为他受了刑罚，所以我们就不用受刑罚；因为他受了审判，我们就不用受审判；因为他被弃绝，而我们就可以被接纳；因为他死，我们就可以活；因为他受羞辱，我们就可以得荣耀。所以假如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的话，那么在所有这里面的每一个的情节的后面，你都可以加上三个字，就是为了我。为了我，耶稣被诬陷是为了我，耶稣遭受不公正的判决是为了我，耶稣被自己的百姓所弃绝是为了我，耶稣在那个外邦人手下受害是为了我，耶稣被鞭打到血肉横飞是为了我，耶稣被戏弄，被人吐唾沫在脸上，耶稣头戴荆棘的冠冕被人打，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这个群众的笑骂声中走上刑场，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你。所以对于这样的主，你怎么还能够无动于衷呢？对于这样的爱，你怎么还可以置之脑后呢？你怎么还可以好像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呢？除了要担当我们的罪，要完成救赎以外，耶稣的受苦也是为了要安慰所有那些承受屈辱或者是遭遇不公的人。在这一个堕落的世界上，那些不公正的遭遇差不多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区别不过就是那个多一点少一点，或者是长一些短一些而已。有些的痛苦是来自那个他人的逼迫和苦害，也有一些完全是意外，或者是完全是天然的因素，好像有些人天生就残疾，有些人或者是因为车祸或者是天灾而遭那个而变成残疾，有些人是一那个一生 啊，都要跟某些身体的啊，或者是精神的疾病来挣扎、来搏斗啊，一生都没有办法去脱离啊，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啊，也几乎看不到出路。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怒吼吗？啊，抗议吗？有什么用呢？啊，自杀吗？啊，那就更不是办法哈。但是当我们落在这个种种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却可以从耶稣的受难来得到安慰啊，因为从耶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能够透过最丑恶的啊，最最不公平的遭遇来成就最伟大最奇妙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在那个痛苦在屈辱当中啊，当我们遭受那个不公平的那个痛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神来得到荣耀，我们也可以成就神的那个奇妙的计划啊。当我们啊，假如我们能够在那个痛苦当中仍然还信靠顺服的话，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神的同在，得到神的喜悦啊，因为我们知道当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人间的时候，这就是他所遭遇的，而他所遭遇的更是远远超过我们所遭遇的。所以最后耶稣的受苦也是为了给我们来树立榜样啊，正好像彼得啊，在那个是彼得前书里面反复教导我们的啊，说我们要忍受那个冤屈的苦楚啊，我们要宁可因着行善受责打被毁谤，因为基督也曾经为我们受过苦啊，他也曾经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在那个屈辱在那个冤枉当中还能够不怀恨，能够不报复，反而是用恩慈来对待甚至是感化那些苦待我们的人，那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得到神的呼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这也正是耶稣一早就告诉我们的，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个十字架就是他自己在我们前面来背给我们看的啊。有趣的就是在那个耶稣自己受难的过程当中，就为我们插入了一个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实力，谁呢？啊，就是那个古利奈人西门，啊，那个刚刚从那个乡下回到耶路撒冷啊，就莫名其妙给他们拉过来啊，强迫他来背耶稣的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当时耶稣已经精疲力尽，已经再也背不动了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西门拉过来啊，来那个替耶稣背起他的那个十字架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个西门的心情吗？你可以想象他背的有多么不开心，有多么不情愿吗？假如你可以听到他的自言自语的话，你一定会听到讨厌、倒霉、岂有此理、有完没完、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一类的话，对不对？可是马可却提到这一位的西门乃是亚历山大和那个鲁弗的父亲。那很显然亚历山大和鲁弗都是那个早期教会里面起码是马可所在的罗马教会里面大家所熟知的人物这两位是众所周知的人物所以说这个西门是这两这是所以说这个西门是这两位的父亲大家才会明白哦，你说的就是这个人才会知道他所说的是谁。而我们在那个保罗所写的罗马书16章13节里面还真的是有提到有一位说是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应该就是这一位的鲁弗了哈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位西门和他的一家后来他们都信了主，都成了基督徒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后来当这个西门和他的那个一家提到他曾经亲自的背过耶稣的十字架他每一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该是多么的自豪 当那个亚历山大和鲁弗哈说起我们的爸爸哈，就是那个曾经替耶稣背过十字架的人，哇，你们可以想象他们脸上的表情吗？啊，今天哈这一家人在天上，岂不是更加的荣耀啊，更加的自豪，简直要爆棚吗？啊，背过耶稣的十字架，哇，这一份的荣耀啊，这个实在是太崇高了哈，这个实在是而且是永远都不会失去的哈。那假如现在回想起来哈，假如你知道是这样的话哈，假如在当时你在的话，啊，假如那个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假如你在那儿的话哈，你早就扑过去把十字架抢过来了，对不对？啊，假如要你替耶稣钉上十字架的话哈，你也会考虑一下，对不对？好，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不是都有机会来背十字架吗？是不是？啊，而今天我们不是都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吗？啊，今天我们不是都已经清楚耶稣的复活和他现在的荣耀和他现在的权柄和地位了吗？但是啊，今天当你背着你的十字架的时候，假如我们有机会听到你的自言自语的话，啊，我们所听到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所听到的，我们会不会听到啊，哈利路亚，啊，感谢赞美主，啊，还是我们会听到讨厌，倒霉啊，岂有此理，有完没完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啊，也许啊，这个就是最最讽刺的一件事情了。我们一起来祷告。